又来了，可以了。
我是不愿意那么快速的把这一句话这样带过去了，因为其实这句话，你如果写了一辈子能够写到这一句话也就够了。 我说真的，这个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就是说你的创造力如果容许你的自信进入一个自由驾驶的状态，自由驾驶状态是你跟内在，所谓自由驾驶，你把你自己交给你内在的自己，那至少你觉察到它，而且你感受到你内在的这个意识状态，所以一合在一起的话是这种自由驾驶的状态。好，当然这个有一点悬了。 OK， 他说你可以叫他更觉察自己什么时候是累了而躺下来，不要那么担心嘛，这就是没有自由驾驶的状态。你根本 不管说你在累或不累，那你累就可以。尤其他说晚上散步是很好，可是呢黄昏看电视前如果他累了就躺在床上睡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鲁伯这个人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人，他白天是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休息的，你知道吗？所以变成他白天他，你知道他们大概是先看完电视嘛，然后看完电视以后 到晚晚他们才吃晚饭的。那他在看电视之前难道你就不能躺下来睡一下吗？你一定要在吃晚饭会里吃晚饭才去散步，或者是吃晚饭怎么样？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在时间的这个控制上他先有些观念，然后被这个观念就卡死了这样子。他说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要记住，在任何一天的时间当中会常常会有很多不同的时段，哪一个时段让你觉得 comfortable 舒服，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晚上醒过来，那你醒过来那个时候脑袋最清楚，那在那个这么清楚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拿去做一点事情，然后你觉得你要睡觉，然后你又躺回去，可是明明睡不着，你越是睡不着然后越想睡觉，你不但没有精神而且又累，然后又担心明天没有精神，对吗？那何不在你既然是清醒的，就是一种我们说一种自然的脉动，而且是自然脉动，你的情况最好的时候看看书或者想想事情或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那这样所谓创造性的工作是写点东西或者是想一些事情或者做一些笔记做一些规划，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因为那个时间基本上晚上的时候尤其是你没有办法睡着的那段时间其实是最好的时间。我因为我在带创造力的这个工作坊嘛，那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就在讲说你晚上有个很好的想法，然后你没有记下来，一醒到了早上再醒过来的时候那个想法早就忘了，你不知道那个昨天晚上是到底是梦到什么。如果你说梦到什么，他说香蕉大，香蕉皮也大。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跟习师讲的笑话，因为我们去那边吃饭，我们今天讲到说到中国餐厅去开荤，他就谈到梦境，我说说有一个人呢，就一直觉得说他梦到一个惊世骇俗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他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就真的记下来，第二天早上一看他的笔记叫做香蕉大香蕉皮也大。
相对论，
你觉得看
我开始我忘了我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在梦里面我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还是什么东西，那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就在梦里面记得那句话，我醒来的时候那句话真的是什么都不是，可是在梦里面你会知道那句话非常
很重要很重要。
醒来就是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我会常常会觉得说我刚刚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在早上醒过来那就不重要了。
我有两次做梦，梦到我可以解决 LA 那个塞车的问题。没有啊，写下来也是香蕉的。人少车也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说他今天这一课当中第一个教导是什么？自由驾驶嘛。好，第二个教导就是说，一个时间当中，一天的时间当中，有很多时段是你的心情很好的时候，把你的集中力、注意力、创造力集中在那个你心情好的那个时候，不要管那个是什么时间。你突然间觉得精神哇，就清明了，哦，那段时间来做一些事情，活着就可以创造，而且创造才能活着这样子。很那么高兴的。这是他第二个教导了，今天的第二个教导就是说，你不要管时间，因为我们会用钟表的方式把它分为八点到九点上什么地理课啊，九点到十点上物理课什么课，对不对？你是已经在那个课当中呢绑了某些事情了，可是你要看自己的内在脉动，因为情绪的自然流动，那时间有时间它应有的脉动，那这个东西哈。有创意的人就知道，有创造力的人就很清楚。好，有创造力就很清楚。因为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你在不高兴的时候去集中那些精神的话，又集中不起来，然后就觉得很忧伤，然后又觉得不快乐，然后你觉得说我一天到一天这一天都没有在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在你最没有办法集中、最不应该做事、最无精打采的时候，却集中自己要去做一个最伟大的事情。那当然会觉得一事无成，而且会浪费体力，而且会影响信心，然后你这些没有了信心以后就回过头来责怪你自己。所以简单的说法就是说，水滚了再放猪肝不要先放猪肝再就是开水，因为你适当的时间去做适当的事情啊，你精神好的时候去做创造性的工作。
睡觉
你现在很，我讲你如果真的，你老板哈，老板如果真的很开通的话了，你可以跟他讲说，我某一段时间的话，我需要休息一下。
日本就是这样子啊。
是啊，我以前哦，我也很生气，因为我以前是我老板是日本教育的，我之前的老板嘛，所以呢，我当我自己当老板之后呢，我就有一点认为说你们就应该怎样。后来我慢慢写了赛斯之后。我就了解到说，困等他去睡觉，我要帮你盖棉被，我要把你的灯关掉，我真的没有骗你，你去看我们公司，对啊，我帮他把灯关掉，帮他盖棉被，我说你睡一下再起来。
我说通常去接一半的时候，办公室是暗的。
因为他
缺人吗？
没，因为那个有些同事跟我算是很老关系了，而且蛮有交情的啦，那我觉得他累很好。我真的会有那种想法，就是啊，因为我之前会想说，你不然累了就回家休息啊，他又不回家啊，他不回家，你不在那边睡一下再做事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 Google 他们是比较有这种精神的人，你甚至可以带狗到，
他们
就
那么玩呐、啊，尽量在，还有在里面灵感出来睡。
当然你没有办法一定这样做，但是你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当你累的时候哈，你去做一些不用脑筋的，比如说剪纸啊，或者是。所以的或者任何其他的那种根本不用脑筋的，就是在一种昏沉状态自动运转都可以的那种工作。可是假如说你醒过来的话，你先不要害怕。所以我这一阵子不晓得怎么搞的，大概有时候大概蛮多天的，就到十二点一点就醒过来，然后我一直工作到六七点，然后再去睡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去上班这样子。不是因为我可能在赶一些东西啦，可是我觉得说也没有影响到我的精神了。
我可不可以讲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想法？
没关系，尽量讲。
说有，就刚刚跟你们 compare， 你说梦里面跟你醒来以后写出来的，可能都是跟梦里面差很多。嗯。就是说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有时候你就想很觉得说应该要赶快写下来，可是那个你又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不想去写。很奇怪那种心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现象过，就我就觉得说，刚才你们讲就是说，也许他灵感还要 coming， 你不应该马上离开去写，你应该继续孵蛋，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如果你清明的话 OK 啊，你不没有说一定要马上写，可是要记得至少孵完你就赶快去写啊，
孵完马上写，
对啊，孵完不写的话，孵掉了没用的。
你没有说睡起来，我现在。 最近就是会睡起来的时候，醒来的时候不是马上起来，你说要去培养那个，
去静一下，
培养那个梦，你说去
做梦，
所以会再继续让它多一点，让它整个整体的那个记得比较清楚一点，细节会多一点。因为一起来的话，赶快要想要记的话，那跑的还蛮快的。
不是，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弄个录音机啊，对啊，弄个录音机就对着录音机讲就好了。
How are you？摇头，
没有啊。
还有在那个半睡半醒之间啊，做梦的那个状态之下，你可以赶快改变你的梦境。
我没有改过。
因为这个是刚好是在意识模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
清明梦
不是你要的结果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自己去用你清醒的意识去
清醒的，
去改变。我有的时候会这样。
其实这个部分哦，我觉得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研究、可以谈的啦。那我想有时间我们再好好来谈这个部分，这样子。那这是第二个了哈。然后呢，他提到说哈，以那种方式的话，你好心情会变得长一点，然后会增加，变得更有意义。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是什么东西促使这个好心情，也就是说你去强调那个好的部分，就这是赛事一再强调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去专注一些人家觉得很负面的东西，你的焦点为什么都放在那个地方，而你不是放在一种比较快乐的或比较对你会愉快的好心情的那个部分，这样子。那如果说你专注在那个部分的话，那当然你会知道说为什么你会对他会觉得快乐，那会知道一些意义，这样子。那第三他就提到我刚刚提到的哈，就是说我们每一天我们对日子我们是会有假设的哈，那每个人有一个每天的假设，礼拜一跟礼拜五是不太一样的，那每个人对这个假设会建立每日的经验。比如说我觉得礼拜五就是一个不好的日子，累到半死，那礼拜五那一天你常常会碰到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像我们说的黑色星期五，13号就是礼拜五。那不要说别人了，有时候其实是13号礼拜五我就开始挫挨蛋了嘛，我现在要很小心，对不对？那一旦你有一个很小心的想法的话，反而会比较会容易出事情了。所以他说呢，鲁伯对晚餐后躺下来是很不满的，因为他想要上班。那意味着呢，他对自己的节奏是知道稍微多一点，这没有错啦，晚餐走一走是蛮好的。那因为呢，你们也感觉到那个时候，也是晚餐后或者是夜晚来临之前，他的节奏是加速的，所以他不太想要休息，不太想要坐下来，他想要去走一走或做一些事情，这是很好啊，这是你们共同的持有的信念。所以呢，到晚上多少都会放松，然后因为他只应用在白天的这个活动里面，那奇异的世界仿佛就是说像朝九晚五那样一种生产式的一个世界经验，但是因为是世界性的这个生产线的这个世界性经验，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已经太熟悉了。比如说赶快赶八点钟上班，九点钟上班，可能通勤一个钟头，赶快要赶下班，那这个上班下班之间的话，你都是在一种焦虑的状态，我赶快。包括如果你要去玩，你也是赶快，看房子都没订，到现在房子都没订，哇，然后就是你有很多的本来是要放松，可是这个放松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焦虑，就是一种朝九晚五的一种生产式的一个世界经验。可是这样的话，创造力就很少。所以你们对晚上的时间没有那么投射那么多的负面想法。这也通用于大多数人，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课你如果注意一下的话，是课大概八九点以后开始上的，不 不是因为赛斯是一只鬼，所以他在晚上上课。他白天也有上过课啊，到电台啊，或者到电视台，他也有上过课。不是说不能见光这样子，只是说因为晚上的话，我们会比较放松，那知性的来源会比较清楚一点。啊，这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很多课是在晚上的哈。那至少你们不会试图在以白天工作的方式来包围晚上传赛事书的这一段时间，因为你如果不是在一种轻松的状态，就好像如果我们今天是在白天的时间我来这边上课，就算我有时间，我多少还是有点觉得不太应该吧，对不对？像礼拜五的那个课，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啊，礼拜五应该要上课，应该要上班才对哈，上课就有点觉得多少是有一点压力的。那如果一天还好，我每天在白天的时候来开赛斯读书会，对我来讲可能就会有问题了，倒不是时间的问题，可能是看法的问题吧。所以他说呢，鲁伯在晚上比较容易收到这个资讯，就赛斯给他的这些信号。那因为共同的，好，你们在晚上比较不会受到其他时间的一些限制。白天我们就是要接客人啊，好，还要接访客啊，然后也不会被一些既定的要该做什么或做什么的这个晨间手清洗啊，要买菜啊，要煮饭啊，要干嘛，反正要去缴税啊，好，要做一些公家的事情啊，或者要跟印刷厂联络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是白天要做的嘛，你会打断，所以在白天你们自己的节奏的自然神奇之旅常常会被打断。那晚上因为你有整段时间，所以有时候晚上蛮适合做创造性的工作。这也适用其他人呢，不是只有赛斯啦。因为你们认定任何既定时间该做什么，或者是这个社会所尊重的，比如你白天在，如果你看一个男人白天在家里就觉得说，哎，好奇怪哦，他在，对吧？怎么在家里？那晚上在家里是很正常的，而且晚上跟白天有什么不一样？他不能在白天在家里嘛，因为这是社会所看的看法，尊重、适当跟正直，不管你用什么语气或者道德这一类的，对啊。所以你们安顿一个好像是一个自然建立的体系上，在你们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结构。白天你就是要工作，白天你就是要上班，白天你就要做所谓的正经事了。那所以好像很自然的，早期人类白天进行他所有的主要活动，在黑夜是躲起来的，我们就这样认为吧。现在人是这样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利以我何有哉，对不对？就中国人说的。可是他说并不是这样，他说事实上不是这样。人类呢，早期人类他是天生的墨西哥人夜猫子了，对啊。但是墨西哥人真的很好笑，这四点上班，下午就是晚上十二点吃晚饭。我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我那边秀，因为我们的在美国的秀大概是十点最晚的吧，九点十点已经很晚了，一般是九点了，十点已经很晚了，没有人说是下午四点上。对呀、啊。他人类天生是一个夜猫子，为什么呢？他说早期人类呢，他用火照明，然后在天黑以后呢，等所有的自然的这个类食者，然后老虎啊什么的都睡着以后，然后他们才去狩猎，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嘛，大家都睡着了嘛，所有动物都睡着，那你有火，他们没有火嘛，所以你一照你可以抓到他们在睡觉这样子，他们。聪明而且准确的应用他们的所有的感官，这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在白天所用的感官是外在感官，可是你在黑夜里面你用的感官，其实外在感官加内在感官。那什么叫内在感官呢？信息场，信息就是 message， 就是我们说的宇宙式和你内在的意识这样子。假如你处在一个黑暗里面，像我不知道像那些去闭关的人，他一般都是 不太点灯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内关，内关大概是有啦，就有灯啦，可是有很多啊，比较暗嘛，不太会开得很亮，而且就是你在一种黑暗的状态里面，你我知道像弥勒日巴的话，他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山洞里面啦，啊，那在山洞里面，他在打坐的时候呢，他在完全安静的时候，啊，那其实是比较容易悟道的。那我不晓得这个跟佛陀佛先生悟道有没有关系，因为佛陀是目睹明心而悟道，换言之，他在黑夜里面嘛，他整夜都在漫长的黑夜，就星星一出来他就悟道了，因为他是用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你混合。你想把你一个人丢在森林里面，啊，都没有灯光，然后坐在一个菩提树下，蛮恐怖的，这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黑夜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内在跟外在感官合并使用，这可能我们很少人会去注意到这一点。你如果在黑夜里面观察敌人的话，你的敏感度也会比较强，对，像猫，对，因为类似动物，它其实因为它黑夜里面它的敏锐度会比较强，因为它的外在没有感觉嘛，对，也就是说你整个焦注是焦注在那敏锐度会比较强一点，不晓得怎么搞的。比如说啊，当你必须要很专心的那个叫什么游戏啊，就投出来把它打一下，投出来，你要专心的打的时候，你知道我意思吗？
打小鬼，
打小鬼啊，对，你要专心打小鬼的时候，一冲，赶快敲他，对不对？好，那你在黑夜里面呢，因为你其他感官都没有在应用，你没有一种，你就是一种在很专注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专注的时候是在使用内在感官。
全部黑的，连一点光都没有，在那 case 里面，啊。
有。
当那全黑的时候，你那感官是没有身体的。你那感官很快的身体就 disappear。
那你给他什么？
你身体 disappear
不见了
的时候，你的内在感官马上会就会
你的界限冲破了。
那时候经验，你记得你那时候内在感官在。
因为那个很短的时间了，啊。
它那是很短，但是我只是说那个。为什么它会造成那个感觉，就是完全黑暗的时候，相对有的时候你如果打坐的话，你可以用那个黑布把眼睛蒙起来去打，不要就像你人坐在 cave 里面一样，就等于光也进不去，有一点那个也进不来，你完全黑的时候你再去感觉一下你的身体，你会很快好像就很高烧，就那个身体就会
十个瞎子九个会算命的，这样懂这意思吗？这不是说瞎子算命吗？
内在感官就开发出。
对，因为内在感官容易开发，因为在黑夜里面，因为我们唯一要克服的就是对黑暗的一种害怕。假如说你对黑暗没有害怕，你在黑夜里面，你其实你的感官是比较容易接上我们说的内在感官，而且专注力会比较集中。他是这么在讲的哈，哦，啊，那所以他说他会很准确的应用他的所有感官，所以所有感官当然是指你的所有的外在感官，再加上一些内在感官，而这些学习的过程现在已经丧失了，因为谁会在黑夜里面嘛？就算黑夜里面，现在的黑夜是一点都不黑嘛，会点一个小灯嘛？那个真正的黑夜是什么呢？就是完完全全，对，任何光线都没有，那个叫黑夜。我们现在的话，就算你黑夜，你外面都是很亮的啊，对啊。
但是星星、月亮都会很亮啊，总之有星星、月亮就会很光啊。除非月亮没有了，或者盖住了，就很黑了。
在家里如果都，就是说你如果是在家里的话，啊，如果窗帘放下来的话，其实还是蛮黑的。
对，楼上也是啊。 如果你创脸很厚的话，很厚的创脸，
但是还不够黑。
不够黑了，还不够黑，嗯，我们要摸黑，所以他说无论如何，啊，人类绝对不是单单是个白天的生物，他说晚上是很容易 很会活动的，啊，所以山洞里面的火会将活动延展到很晚。那什么时候人类变成一个白天有节奏的人呢？他说是农业时代，游牧时代是没有的哈。那畜牧时代那个东西，那在农业时代才变成一个有白天节奏的人。为什么？因为要去耕田嘛，所以变成从农业时代开始，人类才放弃的，或者是那个能力丧失的，就是说从一个忍者龟变成一个正现代人的。好一阵子呢，还有很多早先夜晚的这个农业活动的信念还留连着去，有些到农业时代呢，它还是留连那种以前的那些信念，哦，所以有这种自然节奏仍然是很多人是有的，有这样的形象的，墨西哥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形象吧，哦，像鲁伯呢也有这方面的形象，那所有有创意的人，创意很强的人都有这样的倾向。
难怪啊，以前那种建筑系的不都是我夜晚赶图
嘛？对，就白天要上课啊，
好惨
啊！夜晚做，
很多艺术家其实都是晚上深夜的时候做事情啊，对啊。但这
我们中国那个讲的养生啊，那个就是要我们养生要，
哎，他们不懂养生，
顺着这个自然的定律。
那个，哎呀，对啊，我也听过了。十一点什么血用到肝，那你没睡觉，肝就会坏掉。那我不晓得，如果是时差，如果是在飞机上的话，那个到底那个肝到底是哪一个？
而且那个十一点，你这里是十一点，台湾不是十一点。
对啊，就是它是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信念时钟还是心理时钟？
可是它跟那个太阳、月亮是一样的，白天晚上是一样的，好像那个。
应该是信念时钟而不是心理时钟，因为根据赛斯的说法，人他根本就不受，你看所有的动物，好像我们家的狗啊，他想睡他就睡，他醒过来他就醒过来，他不会说失眠或什么，他爱睡他就睡，他累他就睡啊，他醒什么时候吵醒他都没关系的。
哇，真好，如果不能上班我也会这么我想睡一睡想起来。
你要到跳舞的公司去
他会把你盖被衣，
我不能盖被
衣，我们在
这老板帮
对着对着那个 monitor 对着 monitor 好像工作一样，然后闭上眼睛在那边这样子这样子睡觉。
那，欸，不错吧，像戴太阳眼镜。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 operation， 他几乎白天上班就都在睡觉。
嗯。
他我走过去就是看到他这边打瞌睡，他连跟人家讲话都会打瞌睡，就睡着了。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有毛病嘛，就是身体不好。
就像他晚上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晚上在干嘛，好像晚上在写剧本。
对对，你问一下，不是
好吗？
对，很多人都有 sleeping problem。
对，我们公司的那个，
对啊，
那个管财务的那个才爽，那个 CFO
都在睡觉。
CFO 在我们公司好像七八年了，然后开会，因为他很胖，他可能他矮我一个头吧，然后差不多可能300磅。
哇！
然后有时候就跟他开会，开完开完他就这样说。睡觉，大家就这样子，等他醒来啊，早上一醒来，讲好，大家就讲了，直接睡觉，直接睡着。
是他主持人吗？
啊，
他是主持人，
他招的会啊。他就是直接的，好，他就这样子。
嗯，真的，
他有， 这有就
是。那你们就可以自由活动。
对啊，这
就
是
上司吗？
不一定，就是说睡个十分钟、五分钟、十分钟，那这。就四五个就坐一个桌子，然后他说就像 Charles 这样子，比如说围一个围四五个出来，他就睡着了，他就这样子。
你不叫他们，假装都
会叫他们，
假装都会叫这个账。
睡着，
就是多睡一点吧。
放下盖棉被，
也可以一起来就。
哎，你要不是你帮他盖棉被，
一个
很好的方法才怪。对，我就去调他那个他那个办公室的时钟，调就往前调整两个小时。哈哈哈很过分，他就他有时候他就那有时候是这样子，老杰你再见。
他真的有吗？
是有有了，有身体有状况。就直接就，
不过他就醒来有没有，胳膊要粗了，
胳膊来捏的，
醒来都有没有？
他不是说手抓一个球，然后呢，哎，这老人家能起来想到一个什么好东西？没有。
那自然人以时间的自然力哦。
他是自然人 ，OK。
你再次的说好了，因为我们现在这种生产线时间哈。我们的节奏其实，我们节奏其实被文化的这个习性都覆盖住了，因为就是因为晚上可能没睡好，然后可能睡不好又才开始担心嘛，然后其实他如果晚上真的很有精神，他起来做一下事情，累他再去睡就很容易睡了。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而且真的还蛮神奇的，薪水那么多，然后你在公司睡觉。这很多公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公司。
他是不是有股权啊？什么？
嗯，
有股权吗？
不是，就是反正我们公司的奇葩多着嘞。
哦，这样。
嗯，他是其中一个，反正。
做得很好吗？
然后不做，没有做什么事的。
那就看你们老板了。
我们老板是这样，因为公司赚
一定要有一个 portion， 那个一个比例用什么的。
他是去交报告的人，人家在工作做好啊，做做好好好，向上管理还不错，就 OK 了。
只要他跟老板开不睡觉就好了。
对，没错啊。可是，反正老板也知道，只是问题是好像，只要公司运作还 OK， 然后钱进口袋，那这都是小事情嘛，对不对？
那一定有某方面的长处，知道？
老板的亲戚？
啊，没有，那没有。这个有没有不是就是
是老板喜欢他妹妹还是什么？
他三百磅，他妹妹也来买
五百
磅。OK。他说好，夜间起象的文化，像墨西哥人哦。一种很不同的方式在欣赏夜晚，啊，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这种文化什么不会去欣赏夜晚的哈，啊，但是呢，他说几乎呢，一种他现在人类已经遗忘的方式在利用他们的意识，就是可能创造力比较强一点，有些人会欣赏夜晚了哈，啊。他说，我相信古老的神仙故事里面，和一些神话的一个幸存者哈，啊，一谈到这个。黑暗世界或地底下世界，我们通常都会指的是什么？死亡，我们会害怕。但是黑暗跟死亡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要看圣经的话，他会跟你讲说黑暗的前世有没有？前世为什么会是黑暗的？为什么黑暗就一定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黑暗是不好的？对不对？没有说黑暗就不好，没有说黑衣服就不好吧？可是我们会讲到说，哎，好像黑暗的前世什么之类的。看不见，对，害怕，对。他说，假如啦，知性跟想象力携手同行的话，哈，并不是人们比较不重视那些实质的资料，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组合。那我们说的想象力或直觉力的话，哈，它会比较是属于我们说的黑暗的那个部分，弦的那部分。所以老子有讲一句话嘛，弦之又弦，众妙之门嘛。你黑的部分不一定就是不好啊。对啊，像我们的黑豆就很好吃嘛，哈，黑豆豆浆这样子。 啊，那这里这句话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了哈。他说，在黑暗中呢，以一种比较统合的方式依赖内在跟外在感官，有没有？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在想，一个人所有用应用到内在感官，就是我们说的应用我们的五通嘛，天眼、天耳、他心、宿命，好，这个佛教讲的这些通，那这些通的话呢，你在处在黑暗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是一种统合的方式在使用你的内在跟外在感官，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很重要的教导。你在处在黑暗当中，你是使用统合的方式，不是只有你的外在感官哦，感官是我们的内在所创造出来的。可是，在黑暗当中呢，你会统合的方式是使用你的内在跟外在感官，可是创造力最需要的却是使用内在跟外在感官，叫做以神同心，以神同行，因为你的内在跟外在同时在使用，你是回到那种哦。不对立的状态这样子，所以你人格的黑暗的部分跟你来讲的话是个陌生人，所以很多人在白天是一个人，然后晚上是另外一个人，有没有听过？有吗？啊，比如说在白天是圣洁的这姑娘，晚上就主接你了，有啊，因为她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形态的生活，啊，但是其实她要讲的不是这样，她讲的说，其实在黑暗里头，在黑暗的这夜晚的那个部分其实你的创造力是会出来的，而且你是比较容易跟你的内在做统合的。那当然话又说回来，晚上遇到鬼的机会也会比较多，那什么又是鬼呢？不是你内在的力量吗？不是内在的声音，内在的一些信息吗？是不是？那所以从这点来看，就是晚上容易碰到鬼，就表示你的内在跟外在是在那个时候是比较统合的。你平常在白天里面，你不会看到你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或者是我们说的在周边的那些，就是不同磁场的那些，我们说的，就甚至于你自己的内在自己，你的声音你是肯听不到跟看不到的嘛。可是，在晚上的时候，那种我们说那种，信息场的来源会比较清楚，对。
哦，所以不是鬼晚上才会出来。
所有的鬼都是你内在的一种显现嘛。啊、你认为他是鬼，是因为你对他害怕。
不是啊，有些地方真的是鬼出没的地方，每个人去都会看到啊，那怎么办？
每个人吧。
很多啦。
你带我去吧。
有啊，我朋友告诉我。
哦。疑心生暗鬼。
对，这也是的，但是比如说有些 haunted area， 就是、那 haunted area 就不是自己心里面想象出来的。它是真的有附在里面，有能量。
这就是赛斯庙的地方啊，因为赛斯是在理论当中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受害者。那没有受害者的话，就没有外在的力量可以影响到你，除非你去创造一个鬼来影响到你。那你现在就要问你自己，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外在的力量来让你受到这个惊吓，对吗？因为没有受害者嘛。那为什么别人会碰到？啊、你碰不到，或为什么你碰到别人碰不到？那假如说不是就是说不是一切唯心的话，那你是个受害者，你可能会受到外面的环境的伤害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心的部分就不需要讨论了。
那为什么鬼都是很恐怖的？
鬼都很恐怖吗？
对啊，很多都是听人在那讲的故事啊，经历都是。
我们好多好朋友的鬼都好可爱啊，像我们那个高国峰先生的鬼就很可爱啊，啊，他是别人住都不行，他去的话，他的房子买的最便宜，因为他那房子闹鬼，闹得很厉害，人家去都会打人家屁股的。他的朋友去了，结果他后来跟他就变成好朋友了，他就保护他，相安无事，对啊。OK 了，那他说好，因为你所认为的理性之，你跟你的理性的那个理智认同，所以他将白天的时光，白天呢会变得很客观、很明亮，而且跟物质世界跟你是认同的。那晚上的话呢，你根本就不认同。 可是他说呢，人应该更认同他直觉力的自己跟他的想象力。人不是只有理性而已吧？人一定要靠你的直觉力跟想象力。想象力是把你自己跟内在合在一起的那个胶水嘛，对不对？你有想象力才可以勾到其他资料，就好像你在 internet 打一个 search key， 它才资料才会进来嘛。你如果没有想象力，那些资料进不来嘛。所以人是要认同他的直觉力跟想象，而直觉力跟想象力常常就是在黑暗的时候才会有的，晚上做梦或者是孤独的时候。他说在某个程度那个时候比现在更能发挥他知性，能够用到什么地方？因为你有想象力，有直觉力，你就比较容易用你的知性啊。那这样的话，好像你会好像自己多了一项一个更加的精确的语言啊。这个语言就在表达观念，也就是说你内在的观念、你的直觉力、你的想象力变成一种语言，变成一种精确的表达，然后能够主观的世界能够扩大它的复杂性，这样子。那他举一个例子，他说一个人在他的梦，他的这个梦自己之间，以及成群的部落的所有的成员的这个梦之间呢，现在是已经不可能描述这种无数的关系。换言之，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边上课，对不对？我们过去回家就要睡觉了，晚上会睡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做梦，就梦我们有一个群体的梦，我在梦中看到你，你在梦中看到我们在那边又在开读书会。啊，那个读书也不用收费的，因为没有场地会，在开玩笑的。好，现在的人你去跟他讲这些，他是但是他是说在早期人类的话个人跟他在他的梦自己之间呢，或跟其他的这个成员的梦自己之间呢，是有不可描述的无数的关系。所以他说呢，比如说在温暖的地区啦。那人很容易的在晚上的时间花很多时间做梦跟睡觉，人常常在。如果说你去看梦进化教史文章，一开始我们不是谈到说，早期人类是先从梦体开始的嘛，对不对？然后慢慢物质化嘛。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去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许花很多时间在梦里面，那也是在活动嘛。那因为我们现在是用钟表来看，比如说我现在按照钟表来看，现在是几点？是比较晚近的现象，因为之前并没有钟，可能有你知道沙漏吧，是不是？可是现在是有钟表，那有钟表以后呢，时间的节奏感跟流动性的思考方式被切成一份一份来思考。好，你会跟你的，你说你是老板，然后你会跟你的企划部讲说，明天八点开会，那开会的时候把你的建议要拿出来，对不对？他不会管你说这个时间你是不是可以思考，因为他把它切了一片一片一混一混的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我这一小时我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但是比如说写文章这种东西来讲的话，你有可能写一天你写不出一个字，那你有可能十分钟可以写一大堆啊，因为那个叫做灵感嘛啊。所以变成它不是一个生产线，它事实上是一个比较是一个脉动的一种自然流动的状态。而是生物性来讲，你明适应一个好像时间的环境，可是他说我要说呢，具有创意的人，常常会觉察到这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他的直觉力、他的想象力跟时间脉动之间的关系。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呢，像鲁伯一直都有这种感觉，他随时都在上补充库。你因为随时把自己的想象力跟直觉力放开，所以那些知性都会不断进来嘛。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个知性的流动当中，他就变成一种自然的脉动，而且这个脉动的话，你可以叫它补充库，或随便你要怎么说了，因为这个是一种自然之流。那所以我们在讲为什么他在讲说，如果你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变成我们说的叫做什么？那叫什么？刚才说的
自然人，
不是自然人，就是那种自由航行，是不是？
autopilot，
对，就是那种
自由驾驶，
自由驾驶， 啊，那自由驾驶就是自由的脉动，而且事实上你的资讯就好像他说的很多的补充课、保养课、化妆课都会一起进来这样子。那你这样来讲的话，哈啊，你总是有自由的，只是你没有去利用它。我们有看起来有24个小时，可是现在问题是说，你这24小时如果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在所创造出来的，那你在表层上来讲所做的事情不是内在在创造吗？那你怎么不愿意去感受内在的脉动啊？那约瑟就带点防卫的说呢，我很喜欢晚上，我也很喜欢在晚餐后工作。塞斯顶他一句话说，是啊，但是你所说的那个部分呢，只不过是自由的表层而已。对，那这堂课就这样结束了。OK，
刚刚说你放开自我的部分，然后就让你的内我去来操作，那有没有比较实际一点的一个方法去就是了解怎么样算是放开自我？
所以放开自我的话，就是最主要是观察。
嗯，
好，最主要是观察，就是说我今天碰到事情，我先不要去担心，我去观察现在这种状态发生这个事情，你观察它会导向什么地方，观察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开始观察的话，你只要先不用担心开始观察的话，你的内在跟外在的这个部分就比较容易合并一起。一般我们碰到事情就是很担心嘛，好，但是你先不要去担心，因为事情一旦发生的话，它就是有一个进行的方向。那个时候你就先观察，因为当你观察的时候，你就是在一种自动的航行当中，因为你没有先害怕，所以在观察的时候呢，你会等着那个信息会进来。观察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观察的话，你可以先观察自己的感觉，然后你观察后面的那个脉动的状态。
那后面的脉动状态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的呢？比如说你现在看了一件事情，今天你周围有一个事情，现在一个事故发生了，然后你不去担心，然后你看着 OK， 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我对他的那个，
所以他就这里就提三个东西啊。
是，
第一个东西就是理性，我们说知性嘛，第二个是直觉，第三个是想象力嘛。那什么是想象力呢？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松鼠在电线杆上，好，那这事情对 Amy 来讲，她马上跟她的某些事情连在一起，是不是想象力？
嗯，
连看，那一定是有个想象出来嘛。我想象一个画面，这个人不小心撞到我，啊，又长得那么帅，又那么有钱，会不会就是我将来的老公？这就是想象力嘛，好。他去撞一下当然很不好，可是因为他要来看我，所以我们很经常可以在一起。
那别人撞看到的帅的就去撞他。
哈你说的开玩笑。不是，因为我们讲到三个东西嘛，你在观察的时候是用到三个东西嘛。第二个东西就是看连看，用你的想象去连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当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直觉会进来，想象、直觉跟理性，它三个东西是合并使用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它三个是合并使用的，所以这个东西三个是合并使用的时候，如果你还想不清楚的话，你晚上安静的时候让自己安静一下，你去感觉一下。
想象、直觉跟什么？
跟想象、直觉跟理性嘛。理性就是我们说的知性，就是说你现在白天拥有的这个我们的现实的部分，它是一个 layer， 可是另外一个 layer 呢，它是来自于你的直觉，你对这个事情你有一个直觉的看法，好，比如碰到这个人，你有一个直觉的看法，说哎，这个事情大概是怎么样？一般女性会比男性这方面要强很多。你碰到这个事情，哎，这个是什么东西？你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说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会有一个想法出来。这是直觉，但是因为直觉我们很少去开花它，可是你如果平常有在开花，你去想说我怎么想，然后后来的显化是什么， 你就发现到你的直觉慢慢会开花，先猜的，共猜的。像 Stacy 他的直觉力很强，以前我在请新的员工，我都会拿把资料拿给他，或叫人给他 interview 一下。
要给生日吗？
不用，他只要看他的脸。
看脸就可以。
看他脸，他不跟他讲话，他是看他脸，就给我两个字。比如说小气、阴险、苛刻，什么东西，他会有两个字会出来。对。
下课我要跟你吵两个字。
对，他的直觉力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蛮强的啦，照我所了解的。那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因为这是公众上不太适合他，不过就是说我好几次，应该是说他的准确率是应该算是蛮高的，至少90%以上啦。他跟你讲那个，哎，我想这个人这么好啊，你怎么这样讲他？可是是不是因为我受到他的那个案件撞伤，然后往那个方向去思考，还是怎么样？这个人后来他就是那种样子。当然，这也有一种注射麻药的这种作用啊，对啊，我不晓得了。
那你说怎么开发直觉？
开发直觉就是说，在显现之前自己先猜测。
是你先猜。
对，你没关系，你一次猜，你会发现到时候你越猜越准。对，因为你知道像鲁伯在也是玩这个理论盘开始用猜出来的嘛，然后他在他的所有的书上他都是经常在猜，好像这一本书后面他也有在猜很多东西。
猜测不会说主导说我以后对这个人的看法吗？就说会
直觉当然多少会，但是我们说猜的意思不一定要对这个人，比如说对这件事情啊，比如说现在Amy看到那个松鼠对不对，然后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啊，不在其位不谋其事。然后如果说这件事情他后来在往后的这几天当中他印证了这一件事情，那么他就会回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显化跟他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一致的，你知道意思吗？他没有出现二言，就是说显化跟因为对，你知道像那个我一直在谈到说那个台大校长李世成不是在训练小朋友吗？他黑盒子放在那边，他只是就让自己心沉静一下而已嘛，然后就开始猜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嘛，那个意志感就出来。其实你说手指四字还不如说那个直觉力的开花吧，你还不如说这是孩子的直觉力开花出来了吧，是不是？这是我们说直觉力的部分。你如果不断用猜的方式，比如说猜准猜准，你知道猜过两三次准之后，以后每件事情都会变得很准。
对啊，好像医生都是啊，他开药，他其实也是猜猜的。
我跟你讲，
你回来，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他再改一下，然后再给你，最后
不是
他的经验累积。
在这个工作当中哈，很奇怪，你只要在这个工作当中，你就会累积一种在这方面的直觉力。我那时候在玩电脑，能玩到什么程度呢？我差不多离你电脑三步，我就跟你讲说你的电脑是什么问题。对，我当时因为我自己都在组装嘛，然后我组装很多，然后就组装就还没到，我就跟你讲，他们就是很讶异你怎么有这个能力啦。还有如果你去写什么紫微啊，那些算命术啊，你一开始是在对着说他是怎么说他是怎么说，其实真正在算命的时候你是用的是直觉力的，你知道吗？你用的是不是那个内容讲些什么，因为内容我告诉你星座怎么排的很容易，可是为什么会那么准呢？因为其实那个是直觉力，做一件事情知道久了以后，他那个直觉力会在这专业里面他会被开发出来。我相信像那种什么会什么鉴定什么东西的哈，有很多东西是最后是一种直觉力，它是一种信息场的直觉力。所以你如果要开发你的直觉力的话哈，可以猜，准不准好玩而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猜的话，你等于在看你的，你就慢慢去接触我们说的那个 sense。
肖老师，你今天说猜可能应该是问自己心里的那个感觉。
对，我用猜这个是不是很好？但是事实上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我的看法是什么？因为你不断的跟你的内在的 feeling 做 recheck。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我看这个人我的 feeling 是什么？其实那个不是猜了。 你是回到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感觉，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情我的感觉是什么，对这件事情我的感觉是什么，对这件事感觉是什么，你会发现那个直觉力被开发出来，那个叫他心通，那是一种内在感官的。好，是三个东西，理性、直觉力跟想象力。那什么想象力呢？想象力就是把脸，想象力第一个就是连连看嘛，排列组合嘛。啊，你知道在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信息场里面尽量去丢东西，比如说我想到我就讲，我想到我没讲，其实那个东西你会发现它既然在组成一个东西，它自己在组成哦，它自己会自己在结构，自己在结构，比如说我一个想法，他的一个想法，他的一个想法，你会发现它知识是自己在集结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因为我们进入信息，我在想这件事情，我就可以过到你们其他人的想法。所以想象力、直觉力跟理性，它就是我说的观察。啊，你慢慢观察以后，你会发现到说，我碰到事情，我为什么没有去操控它，或者是我的自我很强啊？因为我在用我的直觉力、想象力跟我的理性。所以我的那个操控的部分变得很少，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以神同心，以神同行。
这样子讲起来的话，人生应该是没有所谓 make mistake， 就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没有。
其实那个时候你也是在用你的理性。
真正你说，如果说是说 mistake 的话，是应该说你的自我抓着那个要成长的姿势不让他走，那个叫 mistake， 但是他也不算是 mistake， 因为你就紧紧抓住他，会用其他方式来完成嘛。你记得赛斯有一句话说得很棒，他说知识跟经验是追着你跑，为什么追着你跑？因为他要成长，他要完成。你了解完成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吗？因为知识跟经验会自我完成。那假如说你知道知识跟经验自我完成的话，那么你就完全不用抓取，你会完全了解到说你是我们说显化的一个部分，内在对外在显化的那个部分。
这种知识跟经验其实是，就是说好像是
内在是对
实现我们内心的，
对，就是说如果这个宇宙呢有一个叫做阿赖耶识的话，它不是一个死东西，它是完全活的，而且活到不行，比你们都活。因为阿赖耶识呢，它会自己集合，会融合，会演化，会生长，它才会创造每个不同的个体，那给不同个体各种不同的特质。所以阿赖耶识比任何人都活，但这个观念一般佛教是不太会去强调，但是如果你有谈到阿赖耶识的话，那么阿赖耶识一定是活的，因为它是宇宙识嘛。啊，每个人的经验不是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吗？那如果每个人的经验都在阿赖耶识里面，那你的所有的存款都放在一个账户里面，那个账户怎么会是死的呢？那可以用的吗？哎，我又谈得太深了哦。
没有，
我们都很深。
像天山的那个长白山天池，平均375公尺深。
所以这样子讲起来，人生过去所有做的决定都是在依着你的理性直觉 combine， 然后
对，
是你需要去学习成长的方向。
它其实是有一个类似像 GPS 这样的一个导航作用，对，明明是有导航作用的。所以当你了解到有一种导航作用的状态的时候，碰到事情你怎么需要担心呢？你要的是观察，因为你观察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行动，你观察之后你才能行动嘛，你要以神同心，你才能以神同行嘛。你观察之后，比如说我观察现在发生这些事情，那么我会知道，我只要不担心的话，我会知道这个事情是要往哪个方向去做的。可是因为我们存在有存在性的焦虑，我们立刻发现了说，天哪，我这样怎么办呢？我会死掉啊，我也没有办法啊，我会完蛋啊。所以你就紧紧抓住嘛。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放不开那个我们说知识流的脉动。对，你说像睡不着觉，或我们今天谈到时间的问题，那也是啊。比如说你真的晚上睡不着，你清醒的时候，清醒不是很好吗？你不是一直希望清醒吗？没有，我是说白天的时候你也希望有清醒的时刻啊。 但那刻心情不是很好，你不是刚好拿来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可是你很担心，你说我明天没有精神，是不是？是不是疫情明天没有精神？可是上次有提到哦，睡眠只要四个钟头就绰绰有余了。
嗯，
对啊。
那是深层的睡眠吧？
没有，那是信息交换而已。你只要多次的睡眠，其实多次的睡眠比单次的睡眠要好。如果睡得太多的话，对身体其实是很不好的。这个我们在《因为永生》已经都讲过了嘛，对啊。
这也是信念。
嗯。
好了，这是训练，这赛事的训练。
你觉得怎么睡好就怎么睡。
是啦是啦，这是没有错啦，
每个人不一样。
对，其实你发现到他谈到这个自然人跟自然的时间脉动哦，你说鲁伯他其实他在一种 floating 的状态，漂浮的状态，他一直在接触信息场。
floating
漂移游离状态。OK，
好
OK， 谢谢。